这里是 FFE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现在是国际标准时间2018年3月13日22点整，巴黎时间3月13日23点整，北京时间3月14日早晨6点整。首先，请听新闻提要。蒂勒森被免职，鹰派人物蓬佩奥掌握美国外交。俄罗斯前间谍英国中毒，西方领袖认为事态严重。世卫组织指出，全球1/10是假药。叙利亚战争7年，35万人丧生，国家几成废墟。德国巴伐利亚州准备提案对中国投资采取强硬措施。美联储指中国工商银行反洗黑钱有漏洞，勒令改进。西班牙捣毁一个中国人地下移民网络。各位听众，下面请听湾德烈为您报告国际新闻。美国外交有了一位新首领，在特朗普周二突然解除蒂勒森国务卿职务后，被视为鹰派、对华态度强硬的中央情报局局长蓬佩奥接任国务卿。特朗普要解雇蒂勒森传言已久，前艾弗石油集团总裁、与特朗普艰难相处的蒂勒森终于被正式解职。特朗普现在推特上发出这一消息，当记者追问蒂勒森时，他表示也只是在媒体上获知了这一消息。蒂勒森担任这一职务仅仅14个月，属于在位时间极短的极个别美国国务卿中的一位。蓬佩奥现在被任命为美国国务卿。特朗普为什么这样做？据白宫解释，在与朝鲜进行历史性接触之前，总统希望有一个新的外交团队。极具讽刺意义的是，10月初，当特朗普与金正恩互相诅咒之时，特朗普挖苦试图摸清朝鲜意图的蒂勒森说，他在浪费时间去跟朝鲜谈判。特朗普发推讥讽，请你保留能量，我们要做我们该做的事。特朗普为什么解除了蒂勒森的职务？特朗普在白宫花园称，他与蒂勒森相处很好，但是两人存在着重大的分歧。特朗普对媒体说，我想蒂勒森今后会很幸福的。蒂勒森发表了简短的致辞，他表示将于3月31日零时离开岗位。他感谢他的团队，但没有对特朗普说一个字的感谢。蒂勒森隐晦地批评特朗普，华盛顿应该对俄罗斯离奇的行为及表现做出反应。蒂勒森突然被解职，可见特朗普政府内部的紧张程度。在白宫不断有人离开之后，特朗普都没有提前告知蒂勒森已经被解职，而是先在推特上公布，过了几小时后才在飞往加州的总统座机上给蒂勒森打电话告知。美国国务院助理国务卿戈特斯坦表示，国务卿蒂勒森并不知道他被解雇的理由。他还表示，考虑到许多涉及国家安全的领域已取得明显进步，蒂勒森原本希望继续为美国外交事务尽职。几分钟以后，戈特斯坦也被特朗普解职，理由很简单，特朗普不喜欢他的上述发言。美国国务卿手下有7万名外交官和工作人员，分布在全世界250多个大使馆和领事馆中。美国总统特朗普星期二通过在推特上发表推文，解除了国务卿蒂勒森的职务。就此，法国里尔大学的美国历史和文明副教授 Simon Gehwaite 向本台法语部表示，虽然特朗普解除国务卿蒂勒森职务的时机有点让人吃惊，但这终究将是不可避免的，他说。
在宣布的时机上有点让人吃惊，但是我们知道早有传言说蒂勒森很快会离任，甚至有传言说他会1年之内离职的。我们也知道两人之间有摩擦，所以迟早蒂勒森会离职的。其实最初在蒂勒森获得任命的时候，很多人就很吃惊。蒂勒森曾经是大石油公司的总裁，和俄罗斯走得相当近。人们当时在想，这显示了特朗普的政策将会非常亲近俄罗斯。可是呢，现在我们看到了，在俄罗斯前间谍在伦敦中毒一事上，蒂勒森的反应要比白宫还要严厉，跟白宫不合拍。另外，在朝鲜 项问题上，特朗普和迪勒森的合作也很复杂。总统做的和说的，总统在推特上公开否定他的外交部长，很明显，问题很严重，没有办法继续下去的。
前俄罗斯间谍谢尔盖·斯克里帕尔与女儿在英国遭毒害一事引起西方领袖严重关切。英国敦促俄罗斯必须在周二结束前解释清楚，否则将发动报复。莫斯科则辩称清白无故。美国、法国等国都认为此事性质严重。英国首相特蕾莎梅明确表示，俄罗斯在谢尔盖·斯克里帕尔夫女遭中毒事件中极可能负有责任。美国总统特朗普周二与英国首相通话后表示，俄罗斯必须对这一中毒事件做出明白无误的答复，美国毫无保留地与英国站在一起。白宫发表文告说，美英领导人认为那些使用令人作呕的武器害人、严重违反国际法的国家必须承担后果。法国总统马克龙周二也与特蕾莎梅通话，特蕾莎梅向马克龙通报了英国调查的情况。马克龙谴责这是一起不能容忍的攻击。马克龙并且表示，法国一直为惩治使用化武攻击的国家而努力。德国总理默克尔周二表示，对英国指责俄罗斯涉及使用毒品谋杀一事极其严肃地对待。默克尔谴责这一令人作呕的攻击行为。66岁的退休俄罗斯军事情报官员谢尔盖·斯克里帕尔和他33岁的女儿被发现瘫倒在英国苏尔兹伯里市中心的长椅上，他们被送往医院抢救，目前病情严重，但状况稳定。过去20年，许多逃往英国的俄罗斯叛逃者在暗杀或者因中毒而死亡。最有名的事件是俄罗斯前特工利特维年科2006年死于放射性同位素钚210中毒事件。事件发生后，英俄关系严重恶化。周二又传出一名俄罗斯避难者在伦敦离奇死亡事件，此人名叫科鲁奇科夫，现年68岁，曾经是俄罗斯前金融寡头普京的政敌鲍里斯·别列佐夫斯基的合作伙伴。世界卫生组织指出，假药占全球市场的十分之一，非洲则十药七假，主要来自中国和印度。请听珍妮特的介绍。
是的，在贝宁批发贩售假药，一旦被抓被判有罪将关监4年。根据世界卫生组织指出，假药在非洲平均每年导致10万人死亡。本周二在贝宁的港口大臣科托努穆罕默德阿涛不用上法庭，因为他逃跑了，但其他几名假药的嫌犯将被审判。这些假药涉案人都是非洲国家贝宁的大药厂的负责人及国家药局，或是卫生部某一科的科长。这也是第一起如此庞大规模的假药审判案，全非洲都定睛观看。因为虽然当局一再警告，但假药走私的势力继续的壮大。一名喀麦隆的药剂师工会医生无奈地指出，我们应付不暇，不可能消灭药品的造假。因假药充斥药品供应链插进药业，从业员从事非法经营，所有这些导致假药的贩售，导致我们没办法保证出售的是真药。然而在抗拒假药意识稍微抬头之后，非洲国家加强了打击假药行动。例如西非国家经济共同体或中非经济货币共同体都已经通过药品管理共同政策，而非洲海关部署的合作行动某些获得了好成绩。例如去年6月，世界海关组织在与18个非洲国家合作之后，查获拦截了将近 2.6 亿的非法药品。根据技术专家瓦伊尼向世界海关组织解释说，这些假药主要都是来自印度或是中国，他们从科托努等的主要港口进入非洲，然后分销到全非洲各地。由于非洲政治人物没有意愿打击假药，也就导致了整个司法开天窗。为了解决这个情况，欧委会2011年曾经建议签署一项国际 际药物公约，但它不具有判刑的执行力，所以作用不能彰显。现今全球有27个国家签署了国际药物公约，其中包括了三个非洲国家，如摩洛哥、几内亚及布基纳法索。
下面来看一则有关中国两会的报道。中国全国人大修宪一如所料的高票通过，星期一起转入了机构改革、人事任命等等。其中最引人瞩目的将是郭坚伟的设立以及王岐山最终所要扮演的角色。习近平修宪都是地下运作，外界所能看到的只是人大会上全体表决通过以及一些花边新闻和一些容易忽略的细节。对于一个封闭型的政权，媒体想看清它的内部只是奢望，无奈万界看不清，即使他们自己内部也不是都看得很清，完全看清的可能只有为数很少的几个人，除了大权在握的习近平，媒体公认的还有王岐山等不多的几个人。王岐山出席人大开幕式之后走过会场，许多人赶上前去握手，有一个人向王岐山行军礼，被指出是即将卸任的副国级老军头范长龙。星期天3月11日投票表决的场面是进行曲，明报报道习近平走向了投票枪，在全场的掌声中他把票投入了票箱。政治局其他六名常委依次每人投票都有掌声，但是轮到了第八常委王岐山投票时，掌声的音量突然变大，王岐山获得在场代表们的热烈掌声。在王岐山之后，政治局委员相继投票，便不再有掌声响起。观察人士指出，这是代表们对五年反腐立下大功的王岐山的感谢吗？或者是他们欢迎王岐山重新归队，即将可能担任国家副主席，或者主管外交，或者主管郭坚伟？不少分析认为后者的可能性不小。为什么这涉及王岐山的震慑力？而且王岐山一旦担任国家副主席，根据新修改的宪法，任期将会是无限的，也就是意味着王岐山的威慑力将会像习近平一样持续下去，只要习近平愿意。拥有诸如大众汽车及西蒙子等众多德国品牌集团总部所在地的巴伐利亚州，将提向国会提出一项法案，对外国投资计划，尤其对于中国企业投资德企的计划，采取更严格的审查措施。根据奥格斯堡汇报，巴伐利亚州准备向代表德国哥大区的德国上议院提交一项法案。该法案指责把外国企业进入德国企业的报请申批资本额度比例从现在的 25% 降低到 10%。据报道，巴伐利亚当局是在得知中国国家电网准备购买德国50赫兹传动有限公司 20% 的股份以后，决定采取这一行动的。中国工商银行遭美国金融调控机构美联储指责，美联储周二勒令这家银行及其在美国的分支遵守反洗钱规则，并限期交出一份改善计划。美联储周二发表文告称，现已查明中国工商银行在遵循涉及银行秘密以及反对洗黑钱的金融规则方面存在着严重缺陷。美联储限令中国工商银行在60天之内书面呈报改善管理该银行顾客资料管理计划以及把相关资料呈报当局的计划。西班牙警方周二宣布捣毁一个中国人组成的地下移民网络，逮捕155人，其中绝大部分是中国人。西班牙警方表示，这一地下网络主要从事非法偷渡中国移民到西班牙，然后再把他们疏散到英国和爱尔兰。警方称，被捣毁的移民网络具有极其严密、分工清楚、等级分明的特征。警方现已获得5名中国移民首肯，就这一黑社会组织的用刑站出来公开作证，他们已经获得了受庇护的见证人身份。在经过长达3年的调查之后，警方在巴塞罗那逮捕了这一黑社会组织的4名领导人，4人全部是中国人。各位听众，国际新闻报告完毕。听众朋友， 下面重播由小硕主持的今日要闻解说节目。
各位听众，中国政府周二公布国务院机构改革方案，将部分金融市场和企业监管部门合并，为国家主席习近平加强了中共对权力的控制奠定基础。根据周二提请全国人大审议的国务院机构改革方案，中国银监会和中国保监会将合并成立为中国银行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国家工商行政管理总局、国家质量监督检验检疫总局、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总局整合为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组建新的自然资源部，不再保留国土资源部、国家海洋局以及国家测绘地理信息局。对此，彭博社指出，中国当局公布了巩固共产党威权的革命性政府重组计划，使习近平主席更加直接地掌控金钱和权力。与此同时，有习近平经济大脑之称的刘鹤则在人民日报发表署名文章称，深化党和国家机构改革是一场深刻变革，涉及部门和个人利益调整，改革方案的具体实施工作富有挑战性。这一次改革之所以具有革命性，就在于不回避权力和利益调整，而是要对现有的传统既得利益进行整合，塑造新的利益格局。值得注意的是，在方案中，监察部、国家预防腐败局并入新组建的国家监察委员会，有权监督所有行使公权力的公职人员，此前在11号修宪案中已将国监委写入宪法。这一合并之后建立的新机构不受行政机关干涉，独立于现有的司法体系之外。草案中明定，监察机关不用法官同意就可以留置嫌疑犯长达6个月，采取滞留措施后，除有碍调查的，应当在24小时以内通知被留置人员所在单位和家属。此举让外界担心国监委成为官场权力斗争打击异己的工具。此外，中国公安部也将组建国家移民管理局，以更好地管理越来越多在中国居住和工作的外国人。本次改革方案中还包括组建退役军人事务部，以回应近年来退役军人因为福利不佳多次上访事件，解决待遇保障和安置或转业的问题。过去这些工作由民政部、人社部和中央军委相关部门分开负责。至于之前备受各界关注的国台办、港澳办、侨办是否合并的问题，则没有出现在这次的方案当中，这三个单位仍各自独立。美国《华尔街日报》报道称，中国人大将于周六就国务院机构改革方案举行投票，投票只是中共控制的全国人大走的一个立法过场。因为国务院机构改革方案在上个月底召开的中共高级别闭门会议上早已最终确定，中共机构改革方案也已提出。总的来说，国务院机构改革意在扭转始于40年前的一种趋势。当时中国政府开启改革开放，以重振疲弱的计划经济，以邓小平为首的领导层寻求权力分立，赋予中共指导地位，而由政府直接管理经济，结果是削弱了中共对社会的主导作用。习近平如今希望改变这一局面。《华尔街日报》还引述香港大学的中国政治专家的分析称，习近平是在向所有人宣示，中共不只掌权而已， 还要管理政府。他还说，习近平希望用更多的中共的方法管理政府，而不是像传统的方法那样，让两列火车平行运行，官员们被迫在两条轨道上来回转换。以上是夏荣编播的要闻解说，感谢 Rudy 的技术合作及您的收听。
听众朋友，现在请听由安曼婷主持的法国世界报摘要。
各位听众，3月13号的法国世界报网站刊出了一篇评论中国修宪的文章，标题是中国正在以改革的名义进入反改革的时期。文章的作者是法国赛吉蓬图瓦兹大学的张伦教授。来自中国的张伦教授在世界报论坛上表示，修宪让习近平当上了终身国家主席，但却开启了一段不确定的时期。文章写道，3月11号中国宪法中有关国家主席任期不能超过两届的规定被废除，这象征性的标志着整整40年前开始的一个时期结束了。40年前的1978年，在文革的废墟上，中国开始了改革和开放。现在虽然改革仍然在官方的日程表上，虽然我们仍然可以看到一些改善行政和经济绩效的技术措施，但是改革的灵魂则完全被埋葬了。中国以改革的名义进入了反改革时期，旨在彻底扫除这一释放了数亿中国人的能量，并深深改变了世界的改革。文章指出，修宪是习近平统治五年来迈出的决定性一步，有些中国人毫不犹豫地参照美国911，而把这个日子称为311。近几十年以来，邓小平的改革尽管在政治上呈现专制主义路线，但邓小平的改革给中国人民带来了比毛泽东时代更多的自由。这就是他为什么取得了成功，也是他为什么导致了我们今天都看到了的危机。事实上，在改革中，公民是拥有部分自由和部分权利的不完整的主体。因此，幻觉腐败和社会不平等并存，毒化着这种逐渐失去人民支持和活力的改革。特权人士控制着权力和资源，形成利益集团，尽可能地阻碍实施真正的改革措施。迄今为止发挥作用的发展模式，由于人口红利的丧失，以及房地产和金融泡沫的危险积累而失去了动力。文章说，由于各种原因，包括劳动力成本上涨、中国高科技缺乏、中国经济危机和中国竞争力的下降，曾经促进中国经济增长的全球市场正在萎缩，环境的恶化有导致系统崩溃的风险，伦理道德危机影响着整个社会，威胁着社会团结和经济运作。因此，中国需要对改革进行更新，纠正这种不平衡模式的有害后果，并在现代化建设方面迈出新的步伐。文章表示，这种更新应该解决问题的根源，也就是说，应该给予公民更多的权利，一边重建国家与社会之间的关系，重新平衡政治和经济结构的构成。阻碍中国今天发展的疲软的国内市场，其很大一部分原因就是公民权利有缺失。但是文章说，自从习近平获得最高权力以来，我们观察到的却是在反着这一逻辑来。习近平一直在操纵，在倒退，从毛泽东的话语和管理技术工具箱中搜索着需要的东西，把所有权力集中在他的手中，并限制言论和企业自由，防止组织协会的可能。 文章说，习近平试图加强共产党在包括私营和外资在内的所有企业中的领导作用，就是这种反改革趋势的一个很好的例子。一种新专制民粹主义政治正在逐步形成，把共产主义意识形态和民族主义意识形态结合起来的青年洗脑运动，就是这一新专制民粹主义政治的很好的体现。各位听众，以上是法国世界报摘要节目，本次节目由阿曼婷编播，感谢收听。
各位听众，下面请听由本台蒙特利尔特约记者潘卫主持的专栏《北美来红》。
从印度回国才一周，加拿大总理杜鲁多发现自己的支持率比12月又下跌了5%，只有33%。反对党保守党的支持率则升至38%。其中40%受访者相信杜鲁多的印度之行将对加拿大和印度的关系产生负面影响。3月2日公布这一结果的加拿大民调机构易普索认为，这一切都是杜鲁多咎由自取。加拿大最大英文报纸《环球邮报》首席政治评论员约翰·伊比森也认为，这是杜鲁多率家人及14名自由党议员访问印度一周闹出系列风波及招致批评在民调上的负面体现。渥太华大学教授帕里斯更指，杜鲁多近几个月在亚洲犯下的错误伤害了加拿大的亚洲战略。在3月2日的专题文章中，伊比生引述帕里斯教授的话说，2017年11月在越南岘港召开亚太经合组织领导人会议期间，杜鲁多缺席导致 CPTPP 流产，曾使盟国愤怒。12月他访问中国一无所获，今年2月他的印度之行又令人崩溃。这位曾在杜鲁多总理任职初期担任他首席国际战略顾问的专家，对加拿大在亚洲的表现感觉到越来越沮丧。他警告渥太华不可在亚太问题上再犯错误。2015年竞选期间，帕里斯曾为杜鲁多制定外交政策大纲，为其准备多场领导人辩论，胜选后在杜鲁多的过渡小组中担任外交政策顾问，安排了新总理就任后的几次旋风式的外访。2016年他回到渥太华大学教书。离开总理的智囊班子后，帕里斯教授对杜鲁多想方设法挽救被特朗普威胁的北美自由贸易协定的做法表示赞赏，却难以忍受他在亚洲越来越糟糕的表现。他说，在美国撤出后，跨太平洋伙伴关系成员国领导们准备在越南岘港签署协议，杜鲁多却表示没有准备好。在一些关键会议上，他还错过了和其他领袖的会晤。好在加拿大最终签署了重新修订的 TPP， 没有造成永久性的伤害。但是杜鲁多的中国之行又令人费解。北京准备开启自贸协定谈判，但加拿大人坚持要在谈判中加入环境保护、劳工和性别权利等条款，这使得杜鲁多又空手而归。帕里斯教授坚信亚洲对加拿大的未来经济有着十分重要的作用。在越南岘港和北京一再出现问题和印度之行的连串挫折及后果，却印证了加拿大在亚洲的外交能力和严肃性的缺失。帕里斯教授分析说，问题在于加拿大过往的历史阶段中，美国一直是加拿大外交政策的首要关注，亚洲太平洋只是附加考虑的地区。加拿大把最好的外交、贸易、人才和智囊都放在了对美关系中，加拿大对欧洲事务也不相上下。相比之下，尽管加拿大各级政府都强调加深与亚太国家关系的重要性，但人才资源并不配套。帕里斯教授设想，如果把对美关系所投精力的10%投入亚洲，加拿大将可在该地区获得2倍的收益，同时可以避免已经发生的那些错误。他希望加拿大政府深刻检讨，同时制定周密的亚太战略，并为这一战略的实施配备必要的资源。更重要的是，当务之急是要与中国展开自贸谈判。 早在2017年7月，帕里斯教授就曾在推特中写道，加拿大是否可以和中国进行贸易？尽管有人对这一问题非常敏感，答案却是肯定的。加拿大应该像西方盟国那样行事。在2015年中国对外贸易排名表中，前十名民主国家占了六席，美国、日本、韩国、德国、澳大利亚和英国，而加拿大却排在印度、荷兰和俄国之后，名列第十六。他相信加拿大有必要与中国谈判自由贸易协定，尽管从协议内容上来说有好坏之分，但总体来说，有规则的贸易总比没有规则要好。本期北美来红是由法国国际广播电台特约记者潘卫制作，感谢收听。
这里是 HFE， 下面重播新闻提要。蒂勒森被免职，鹰派人物蓬佩奥掌握美国外交。俄罗斯前间谍英国中毒，西方领袖认为事态严重。世卫组织指出，全球十分之一是假药。叙利亚战争七年，35万人丧生，国家几成废墟。德国巴伐利亚州准备提案对中国投资采取强硬措施。美联储指中国工商银行反洗黑钱有漏洞，勒令改进。西班牙捣毁一个中国人地下移民网络。听众朋友，下面请听由珍妮特主持的今日经济专题节目。
各位听众，法国总统马克龙此次三天的印度之行访问，可说商业合同、军事协议收获丰富。同时，法国总统夫妇也受到了总理莫迪极其热情的接待，可说收获惊人。印度总理莫迪本次是非常认真地对待马克龙的印度之行。从周五晚上马克龙一抵达印度后，莫迪就做了在印度观察家眼中所称为的拥抱式外交。根据法国巴黎人报指出，这是由印度，就是世界第二大人口国的印度发明的这个拥抱外交概念。莫迪的这个癖好甚至成为了反对党嘲笑的话题。莫迪的反对党嘲笑莫迪倾向于给人戴高帽子。根据一个外交消息来源解读说，莫迪热情讨好，为了显示印度懂得接待客人。在这两位才第二次见过面情况下，印度总理莫迪与法国总统对话时的态度、手势也就尽量显得热情讨好、拥抱。法印两国元首都提到了两人有彼此信任的关系，并颂赞这个关系，两人提到两国有同样的利益及同样的世界观，以及他们对国际关系同样的远见意向，两个人几乎都做出了同样的反应。他们两个人没有高深的嚷嚷，但是每个人心里都明白，这关系到岛链战略的议题。这种关系比他们要阻止另外一个共同意愿还强，也就是亚洲的另一个强大实力崛起的中国。中国以其海上的岛链战略，在印度的四周建立起海军基地的网络，以保护中国的商业及军事补给航道。这是印度最担忧的主题，他怀疑自己最终会被中国包围住。印度在去年夏天忐忑不安地看着中国在非洲吉布提建造一个后勤补给基地，而吉布提这个非洲之角的国家有法国军队，因此最好的是印度法国之间有一个彼此合作的后勤补给协议，这将可以让印度军队进入法国的各法军的基地，例如在吉布提、阿联酋及牛犁望。那么反过来呢，印度总理莫迪回答强调说，是印度法国肩并肩合作。为了强化法印两国的这项结盟，两国在新德里签署了20多项合同，即使收获没有爱 丽舍宫先前预期的那么丰硕，但是爱丽舍宫还是庆幸此次合同金额总计达130亿欧元，其中有一项巨额合同是法国赛峰的100亿欧元合同。这家航天航空高科技集团提供印度廉价航空公司 SpiceJet 的飞机引擎，并负责其售后的维修。与此同时，还有在印度杰塔普的一个核电站工业计划，这可说是全球最大的核电站，印法之间签署了一项协议，但这并不是初次的签署。在2016年在奥朗德总统访印度时，法国水电公司及印度水电公司就已经打造了6个水压和反应堆，签署一项合作备忘录，不过至今无声无息，没有下文。法国希望能够替印度建造这个带有6个最新核反应堆的核电站议题。这项合作计划进行了10年的商讨，不过由于当地的居民担心环境污染问题而进行不顺利。据法国方面指出，马克龙与莫迪的会谈已经推动了该议题有重要的进展。总统身边的人认为撤回合同是不可能的，他们希望在今年底最终将签署一项同意书。马克龙本次还希望与印度建立新能源、新科技方面的合作。本次马克龙参观位于印度瓦拉纳西西部50公里处的一个光伏电池板中心，也是由法国天然气苏伊士集团帮忙打造的。根据新德里尼赫鲁大学的国际政治学教授加拉戈巴纳就法印签署的双边安全协议对媒体指出了其中的中国因素。他认为法国与德国等欧洲国家越来越对中国扩张的行为感到不安，他们所要的是一个更稳定平衡的亚洲，很自然的就会把印度当作一个潜在的合作伙伴国。另外，马克龙也向媒体指出，在英国脱欧之后，欧洲需要打开合作大门，他也张开双臂迎接印度更多与欧洲国家展开各方面的合作。各位听众，以上节目是由珍妮特为您主持的，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节目再会。
各位听众，现在请听由瑞迪主持的公民论坛。
各位听众，2017年10月初，十几名女性通过《纽约时报》和《纽约客》提出的性骚扰甚至性侵犯行为指控，使得多年来在国际影坛不可一世的好莱坞制片人哈维·韦恩斯坦迅速声名扫地，也随之在社交媒体上催发了一场波及全球的公开揭露性骚扰行为的 Me Too 运动。欧美社会不少政治领导人或公众人物因此而为他们此前的行为付出了代价。2018年初，已经定居美国在硅谷工作的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博士罗倩倩，在微博上实名举报该校教授陈小武持续性骚扰多名女学生，将这场运动的冲击波带到了中国，在中国高校群体中迅速引发响应。北航事件是否可以看作是 MeToo 运动的中国版？这场运动的冲击波是否也给中国社会的反性骚扰努力带来一种转折？我们电话采访了中国女权学者李思盘女士。李思盘女士您好，能不能首先请您就这次全球性的 MeToo 反性骚扰运动整体的这个运动的这个意义谈谈您的看法，这次运动是不是它的意义仅限于是让受害者不再沉默？
我想在中国以外的地方，这个 MeToo 跟中国的 MeToo 其实它形式和它的整个的背景都很不一样。比如说在美国吧，可能美国的能见度比较高，那我知道就是在法国的社交媒体也是如此，就是更多的是人们比较被关注的可能是人们对一些所谓位高权重的一些政治人物或者是一些演艺界的非常知名的人士，然后指名道姓的并且是自己实名的在社交媒体上讲出自己可能是许多年前被他们性侵的这样的一个经历。但是在中国其实并不是这样。
区别在什么地方呢？
区别在于，就是除了北航的这个事件，比如说北航这个事件是，一群 除了一位在中国以外的，就是在硅谷工作的那个罗茜，他是实名的举报陈小武之外，其实其他的受害者并没有露面，既没有实名，也没有在社交媒体上露面，而且就是很多就是也许有一些，比如包括那个 MeToo， 也就是罗茜茜的那个支持者，就是那位记者。黄雪晴，对，其实黄雪晴她是在罗茜茜公开投诉这件事情之前，她建立了一个账号，叫做其实就大概就是反性骚扰在中国吧。
嗯，
那么她这个账号的话，实际上，她讲出了自己的经历，但是她讲出自己经历的时候，并没有告诉大家那是谁，就是她针对的是哪一位，当年骚扰她的是谁。这个情况大概是现在一个常态，而且，就是说有很多吐槽，就是都是匿名的，匿名的指出说自己被谁骚扰过，但是很少，就是在中国除了陈小武，通过一个正式的向学校的这样一个投诉的途径，这样被处理或者说被人们知道之外，其实并没有太多知名人士受到这个 MeToo 运动的影响。
就说并没有很多害人者受到惩罚，是这意思吗？
没有，对，没有那么多知名的加害者，就是除了这个陈小武之外，其实没有几个知名的加害者被揭发。
那从这个角度来说，就是中国现在网上的这些呼吁，实际上和 MeToo 的全球的这个运动是不能说是中国版的 MeToo。
不太一样，对，因为我举个例子啊 ，MeToo 最初是在美国嘛，那么美国的话，它其实它有在法律上也好，在一些企业或者是学校之类的机构内部也好，它都已经有一套就是对性骚扰的一些处理的机制，只不过呢，就是说对于一些特别位高权重的人来讲，这套机制其实对他们是失灵的，对吗？但是在中国并不是这样。中国的情况就是现在还没有一个正在运作的可以执行的这样的一个反性骚扰的机制，因此呢，其实中国的 MeToo 运动呢，与其说是就是揭发那些位高权重的加害人，不如说是，其实是呼吁建议，进一步推进建立这样的一个反性骚扰的制度。
全球性的 MeToo 运动呢，就从美国开始发现，在演艺界获得的响应是最大的，那么在中国呢，是在高校反应的最大。怎么解释这个现象呢？为什么高校的性侵性骚扰行为会有这么严重？
其实就是说这个运动在高校获得了非常大的一个推进，我觉得并不是说在高教领域性骚扰的情况比在比如说在企业、在政府或者在其他的一些领域高校更严重，并不是这样，我想都一样严重，只不过呢，高校的学生他们基本上是处在一种集体生活的形态里面，他们也比较容易被一些社会的议题动员起来，比较容易相互联系、相互呼应，然后来投入一个社会的运动。那现在就是学生是比较容易加入一个社会运动的人，对于其他的人来讲，就是说包括在企业，就是一些已经工作的成年人，无论是在企业界或者是政府工作，可能都遭受同样的一些境遇，但是这些人未必有这个条件来推进一个运动，这是从参与者的角度。然后我想从那个就是比如说教育部或者是有一些学校当局来讲，他们其实至少就是当发生这样的运动的时候，他们没有这样的道德资源来完全是镇压或者是拒绝这样的一些诉求。因为其实第一，从学校来讲，尤其是在高等教育的领域，学生是最应该受保护的人，这是第一点。那么第二点就是中国社会对于性的侵害其实是非常敏感的，所以这两个东西它都使学校的当局以及教育部门他们没有办法拒绝这样的诉求，就是说你必须采取一些措施，必须要建立一些制度来反对这种赤裸裸的压迫和侵害。那么我觉得这个是在高校的领域可以被推进的原因。所以呢，你就会看到说我想应该是有70多家高校，差不多8000个人左右参与了这样 寄信给母校，要求建立性骚扰防范机制这样的一个运动，对吗？
对，
其实这是中国 MeToo 运动的一个主体。那么你就会发现说，尽管在网络上好，就是基本上是一视同仁的，他们的帖子在网络上都是被删掉的，他们的联署都是那些网页都会不见，但是你会发现说，在学校来讲，有些学校它出于日常的对学生群体的这样的一个维稳措施，他们会采取一些维稳的措施，但是还是有很大一部分的学校他们给了一个正面的答复。
这也就正是我后面想问的问题，就是说中国官方从各级的官方的这个机构来讲，态度有时候让人呢有点摸不着头脑啊，因为这个中国民间的反性骚扰活动这些年是经常受到各种形式的打压。2015年3月女权五姐妹，因为他们就计划在三八节到公交车上去散发反性骚扰的这个传单，结果他们在头一天晚上被抓走，而且被关押。那 MeToo 运动在全球范围开展以后，这现在您刚才也提到了，就是说他们这个帖子会被删掉，而且就这个 MeToo 这运动现在中国就演变出一个新的版本，就变成了个米兔，就是为了绕过网络封锁。可是官方他其实也有反性骚扰的这个尝试，怎么理解就是这个官方的这种态度？
因为官方不是一个部门，我想就是说从网络信息管控的部门来讲，他需要做的日常的事情就是，不管你是反性骚扰也好，还是比如说其他的一些社会运动也好，他们删帖的一个原则，这个之前也有研究嘛，就是说他删帖的原则是尽量避免社会动员的可能性，就是说尽量避免让大家通过网络上的信息更多的人集结起来一起来做一件事情，这是他要避免的，所以他会删帖。但是当这些公开信寄给那些学校的时候，这就是我刚才说的，就是很多的学校他们没有办法反对这个，他们没有办法拒绝。另外从教育部的角度来讲呢，教育部其实在2014年厦门大学的性骚扰那个事件被揭发出来的时候，当时也有200多名学者一起联署，并且寄送了非常完整的关于反性骚扰机制的一个就是说教育部的机制和学校，就是到厦门大学的一个学校应该怎么样有一个规章制度，那把这个文本都寄给了教育部，那教育部的回复是非常正面的，教育部之后就是说把反对性骚扰写进了他的一个部门规章，就是所谓俗称师德红旗条，就是不得对学生实施性骚扰，这是2014年的一个进展。所以从教育部来讲的，就是说当下面发生这样的事情的时候呢，他是有这个动机，就是他有这个动机去管控这种严重的会伤害教育部门以及这些高校机构的那种合法性这样的一些行为，他是有这个动力去接受民间的一些诉求和建议的。
这个 MeToo 运动在美欧国家至少是啊，它引起的社会震荡呢，可以说并不仅仅是这个受害人说出他们自己的经历，也不是一简单的具体的一个事件，它是对一个整个一个社会关系都有一个非常大的震动。那在中国社会，这一从罗倩倩实名举报这个事件之后引发出的这一系列的这些响应，是不是也起到了如此大的一个震动的效应？就说这个 MeToo 运动的带动力有没有带动中国这个反性骚扰的努力走向一个转折呢？
就像我前面可能也讲了，就是说在中国的 MeToo 里面没有那么多加害人被曝光，但是呢我想它展现了社交媒体可能有的一种能量。这个之前在罗倩倩之前，其实也还有其他的一些就是说很重要的一些事件，比如说我如果没记错应该是去年或者前年，北京师范大学的一个学生他带一个小组，他们做了一个高校性骚扰的一个调查，他们有做一些什么类似像钓鱼执法那种方式啊，就是说他们去把一些具体的一个教授就是给引出来，那么在他们那个报道出来之后呢，那个教授也就被北师大处理了。然后在这一次的 MeToo 运动里面呢，大家又翻出了，就是其实也是他们的那个小组，那么他们那个小组发现说，这个被处理的教授他又准备就是转会，你知道中国就是说一个名教授他如果转到从一个学校转到另外一个学校去，他可以拿到很多钱， 当这个教授他因为在他们学校被处理，所以他准备到上海的某一个学校去，而且这个学校正在公示说准备引进他。那也就是说，对于这样有名的学者来讲，他以前对那些学生做过什么，或者在学校被处理过，其实根本不影响他之后继续去做他的研究，或者说继续得到很好的一个薪资待遇。那么也就是在这个 Me Too 的运动过程里面，他再一次被曝光，所以上海的那个学校就声明说，那我们不准备接受他了。所以呢，我想说的是，没有像西方那样对社会关系有那么大的一个震动，尤其是对一些特定的那些领域啊，那些圈子的震动没有那么大。但是呢，社交媒体它展现了它的力量，就那么几个学生，几个没有毕业的学生，那他们可以让一个已经地位非常稳固的学者，尽管比如说教育部没有规定说这个教授他在这边被处理了，他在其他学校不得被聘用，没有像西方高校那么，尤其是美国的那种，就是说一旦发生性骚扰可能将来再也不能在学术界立足，没有这样的规定。但是问题就是说，几个学生他们通过一个社交媒体的力量，他们做到了。
各位听众，今天的公民论坛节目邀请中国女权学者李思盘女士谈了 Me Too 运动冲击下的中国反性骚扰努力。感谢您收听，我们下次节目再会。
各位听众，下面请听由罗拉主持的法国生活。
各位听众，法国人越来越重视锻炼身体，特别是有更多的法国白领加入强度健身的行列。他们为了放松身心，减少工作压力，让自己更加健美，精力充沛，而进行高强度的健身。也有不少法国人抽时间加入健身俱乐部，或者进行快速步行等体育运动，增加运动量。根据法国国家统计局及经济研究所的最新调查显示，二分之一的法国人说最少每年进行一次体育锻炼，三分之一的法国人说经常进行体育锻炼，就是至少每周进行一次健身运动。当然，法国女性和男性选择的健身锻炼项目有所不同，女性主要选择游泳和体操等进行锻炼，而法国男性偏爱骑自行车和进行踢足球等集体运动项目。的确，随着音乐跳操、大汗淋漓的骑自行车、上气不接下气的跑步，法国人特别是那些白领越来越关注自己的身体，他们选择体育运动向肥胖开战。众所周知，法国人崇尚美食，也讲究饮食。不少法国人认为体态轻盈健美的身躯也成为能够良好自我控制的象征。特别是在紧张的工作环境下，进行体育锻炼也成为放松身心、增加抵抗力、寻找生活平衡的一种手段。在法国，如骑自行车、击拳、跳桑巴舞等剧烈的体育运动也越来越受欢迎。法国人认为，激烈的体育运动可以尽快减少身体里的脂肪，而且法国人喜欢那些汗流浃背、让心跳加速的激烈运动。他们认为，只有进行大量的运动，才能达到减少压力的目标。一位法国社会学家也表示，高强度的健身运动与法国人关注自己的身体以及崇拜尽快奏效分不开。这也就是说，法国人也开始崇尚集中精力高效工作，同时集中精力高效享受私人生活时间，因此法国人也高强度地开始进行健身。法国人为了达到运动的目标，还把自己的健康记录发到脸书上等社交媒体的朋友圈中，让运动成为自己不放弃、坚持和不断提高自我的象征。不少进行高强度锻炼的法国人认为，这些体育运动其实也是对自我的挑战，在某种意义上说，也就是大家把锻炼看作对自己存在的测试。 他们认为在生活和工作中，大家不断接受外界的评估，而在进行健身的时候，大家也需要继续接受朋友的观察和鼓励，就是我究竟能坚持到哪一步，能不能达到提前设下的目标呢？法国人也越来越习惯把不同的锻炼都量化，对自己有个目标要求，如把自己的运动时间、公里数、跑的路线放到各种应用软件、智能手机或者运动手表记录，发在社交网上，并与锻炼社区的其他成员进行比较互动，让自己少懒惰，因为大家知道逍遥的漫步和慢跑是不能达到应有的健康目标的。当然，一些健身项目也需要资金和时间的投入，如注册加入健身俱乐部，让专业人士进行指导训练。另外，还有购买自己运动的专用服装和运动鞋，也是一个花销项目。各位听众，今天的法国风土人情节目由罗拉编辑播报，跟大家介绍法国人注重锻炼身体。感谢各位的收听，也感谢 Rudy 的技术合作。我们在下次节目中再会。
这里是海飞，下面最后一次重播新闻提要。蒂勒森被免职，鹰派人物蓬佩奥掌握美国外交。俄罗斯前间谍英国中毒，西方领袖认为事态严重。世卫组织指出全球十分之一是假药。叙利亚战争七年，35万人丧生，国家几成废墟。德国巴伐利亚准备提案对中国投资采取强硬限制。美联储指中国工商银行反洗黑钱有漏洞，勒令改进。西班牙捣毁一个中国人地下移民网络。这里是 AFP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各位听众，您刚刚听到的是本台第一节中文广播。本次节目由安德烈主持，感谢 Fabrice 的技术合作。下面请听一首法语歌曲，由 Ardu 和 Ash 演唱，歌名是 Haine du Gœur。 本台本次节目将随着歌曲的结束而结束，各位听众，我们下次再见。
Déjà oublié comment ne plus t'aimer, comment stopper la machine infernale. J'ai déjà oublié comment ne plus t'embrasser. Elle m'hypnotise, ma déesse adorée. Chérie, chérie, laisse-moi te réchauffer avec les mots troublés de ton chenapan violent. Chérie, chérie, laisse-moi m'aventurer dans la beauté cachée de ma reine de cœur. J'ai déverrouillé le cadenas givré. J'ai guetté ton arrivée. De l'autre côté de ce pays éphémère, j'ai dérobé des baisers de lumière. Chérie, chérie, laisse-moi te révolutionner en orbite tout autour de moi. Chérie, chérie, personne ne décapite, même sous la terreur, ma reine de cœur. Chérie, chérie. Chérie, chérie.
laisse-moi déshabiller, robe de voilure, nu sous l'armure. Chérie, chérie, laisse-moi t'évader de ton palais doré. Chérie, chérie, laisse-moi t'idolâtrer, primitif apprivoisé, ma reine de cœur, ma reine de cœur.